政见周刊。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7月14号到7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为他就是不断归正自己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这些时候，同修把写的稿件拿过来，叫我们帮忙投稿。开始，先生总是遵循原稿打出来投稿，可是能被登出来的很少，以致同修对投稿丧失信心。我把同修的稿子拿过来看一遍，觉得他们悟出的理都还是站在法上悟道，只是表达得不太明白，对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不清楚，显得可读性不强。在和同修交流投稿目的和写文章的出发点以后，同修非常可贵，当即向内找，意识到自己出发点不对，有求名的心，表示一定要继续写下去。写文章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，我很感动，我心里也暗暗有了帮他们整理文章的打算。当接过同修的稿件时，首先要明白同修想要表达的意思后，有的文章从结构和表述上都要重新整理，有时候觉得简直就是自己在写文章，感觉很累，也想偷懒，不想动太多，想敷衍了事。但是每次出现这种想法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说，你当初的初衷是什么呢？你的责任心呢？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这么自私？我心头一震，人马上清醒了，立即聚精会神地投入稿件中。在这个投入的过程中，自己可以清晰地感觉自己的投入状态，有时可以达到80%，有时100%。这个时候，我不断归正自己，消灭自己的私心。当感觉自己超过100%，全身心投入，把自己的所有没有一丝保留的圆融同修文章中的时候，是一种神圣的感觉。那个时候的状态真正是为他的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真的谢谢伟大的师尊，明白师尊为什么要我们修成为他的正觉，才能进入新宇宙的理。当你一切为了别人，在那个过程中就是不断归正自己，升华自己的过程。你越最大限度为别人付出的时候，就会越最大限度地去掉自身不好的东西，修好自己，那是成正比的。当宇宙形成这种机制，坏灭将永远无存。
谈谈向内找，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向内找时时伴随着我们走在修炼的路上。如果说向内找是什么，似乎多此一举。可是最近和一些同修切磋，都会说向内找，但是在矛盾面前，如何向内找却很茫然。有的还是为谁有理谁无理争执，有的说我知道在过心性关，可我过不去。我想谈谈个人对向内找的一点体会。向内找是什么呢？顾名思义，向内找就是向自己的内心找出自己的不足。而修炼的人向内找，就是对照师父讲的法，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是否符合标准。为什么要向内找？师父在2006年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，在这个矛盾中，只要能向内找，就能发现自己的不足。矛盾不暴露出来，没有这个矛盾的出现， 你就发现不了你的执着，看不到你的执着，一切都是平和的，那能修吗？当自己和别人发生矛盾时，自己的状态一定是不符合真善忍宇宙特性的。转法轮第一讲中，师父就指出，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，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。你要返本归真，你要想修炼上来，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。这时，向内找对照法来理顺自己，归正自己，顺应宇宙最根本的特性，这才是修炼。怎么才是向内找？首先对矛盾的出现，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当矛盾来时，我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警醒。别人对我这样，我一定是哪里做得不好了，而不是一味向外推，找别人的不是。这个态度最起码可以首先抑制自己，缓和情绪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其次，认清情，放下情，时时记住自己是修大法的大法弟子，对照大法修炼标准，我应该怎么做？往往事情来时，有人容易陷在事情本身去说理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好，心被带动的厉害。你告诉他要向内找，可是总认为明明是别人不是，怎么找自己？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人的情在主导你，并不是真正的自己在面对。师父在99年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就讲过，情恰恰是最不理智的反应。你们是凡被情带动的时候，你们根本就理智不起来。你们仔细想想，你们为什么事情念念不忘时，为什么事情愤愤不平时，那是被情带动的啊。自己冷静下来，多问问自己，我那是人的反应，人的理，还是修炼人的反应？修炼人对待矛盾的表现呢？我为什么会被刺激得如此不舒服呢？师父告诉我们，矛盾来时是我们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我们却不想提高，只想当人。师父说，修炼的人，你要放不下这个情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人的行为。其实重情就是在维护这个情，你就是常人，你要能放下它，你就不在它其中，就是神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澳大利亚法会讲法，我们应该知道同修就是自己的镜子，别人的表现也是自己的真实写照。当明白这点时，相信在矛盾面前看到别人不好的表现时，再也不会被带动，大家也会对照向内找修自己了。出现问题，出现矛盾时，不被表面迷惑，能发现自己的不足，能感谢矛盾促进自己提高，那就是真正向内找了。个人体悟，不当请指正。
孝与慈悲，作者小知。最近学法认识到，宇宙给不同空间、不同层次的生命，开辟了不同的生存环境与生命状态。比如孝，是宇宙给人这层生命规定的理，人就应该孝顺父母、尊敬长辈，百善孝为先，这是人的状态。而作为大法弟子，将来成就新宇宙高层生命的主和王来讲，对待生命的态度应该是一种慈悲，虽然身在红尘，却是念以方外的境界。反思自己，修炼十几年了，在对待父母的问题上，始终没有破除人的观念，还时常用人的理孝来约束自己。做事时，总是想着尽量让父母满意，尽做儿女的孝道，有时把尽孝道摆在了修炼的前面，把大法的事放在了次要位置上，使得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被父母的这个事那个事搅扰着。现在想来，都是因为自己没有破除人的理， 修炼的基点不对，思想境界达不到法的标准要求所造成的。那么今后怎么做呢？我要按照师父教导的那样。当然，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，管教孩子，都是应该的。在各种环境中，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。何况你的亲人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，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情是常人中的东西，常人就是为情而活着，转法轮。我知道了，去掉人的情，才有神的境界，今后我会做得更好。
修炼故事，挡不住神的路。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林姐，是迫害前得法的老弟子，快70岁了。当年她得了白血病，医院判了死刑，在家天天等死的时候偶遇大法，她一心学法修炼，不久病就全好了。从此她兼修大法，醒时信法，不管多么艰难困苦，都没能挡住她修炼的路。三件事一直做得有声有色。下面是他在修炼路上正念显神通的几个真实故事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迫害初期，林姐与其他同修一起被恶警非法绑架，在被送往洗脑班的车上，她一直双手合十求师父：“我不该去洗脑班，求师父帮我。”恶警也阻止不住她。一会儿他就人事不醒了，恶警连忙叫来他家人接他回家，到家才发现人已经没气了。结果他家人不答应了，只问恶警说：“刚才人还好好的，怎么转眼就被你们折磨死了？”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自己醒过来了，睁开眼睛就要吃饭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恶警再也没敢来骚扰他，而一起被绑架的其他同修都被非法劳教了。从此他更加信师信法，更加精进地做着弘法救人的事情。一天，林姐夜里出去贴真相传单，后半夜3点钟回家，家人因为害怕反对他修炼，但挡不住他修炼大法，更挡不住他做大法的事，于是就插上门不给他开门，甚至说：“你去死吧，别害这个家。”他站在门外双手合十说：“求求师父给我开一下门。”语音刚落，就听那门锁咯噔一声，门开了，他进家了。家人很吃惊地问：“你怎么进来的？谁给你开的门？”他说：“师父给开的。”家人不信，要他再开一下试试，他不给试，说：“你以为这是给你闹着玩的？”还有一次，林姐要出去给同修送经文，可家人锁住自行车不给钥匙，他站在自行车前合十说：“求师父给开一下锁。”然后拾起一根小棍往锁眼一捅，锁就开了。一天，林姐要去帮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，家人挡住就不让他出去。林姐指着家人说：“你坐那儿别动，10分钟以后给你解开。”结果家人真的就不动了。林姐走出小区大门后心想：“给他解开吧。”回家后家人告诉他说：“坐那儿不能动太难受了，我再也不敢以身试法了。”从此以后，林姐出去做大法的事，家人再也不拦不挡了。前几天，林姐去旅游点讲真相救人，看到一老年妇女坐在长条凳上，林姐也坐下来跟她聊天，得知她是外地来的，和老伴一起来。老伴去周围游览，她腿疼走不动，只能坐这儿等着。林姐给她讲真相， 三言两语，他就很痛快地退出了邪党的共青团，还叫来老伴也退出了邪党，还不断地感谢。林姐起身告辞，这位妇女忽然惊讶地说，跟你说了悔话，我这腿怎么就不疼了？这几天简直疼得我没办法。你这人这么好，你再跟我说悔话吧。林姐又坐下来，告诉她这就是大法的规律，跟她讲了常念大法好得福报等真相，就又起身告辞。这位妇女马上也站起来说，我跟你走一会儿吧，你再跟我说说。她跟着林姐一起走了一段路，又听林姐讲了一会儿真相，然后才恋恋不舍地分手了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